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Shabbat Shalom. 感谢主。喜乐，有时候牧师经常鼓励我们喜乐齁。我跟大家一起在赞美那个 Shabbat Shalom 的时候，我就那个喜乐就涌出来，那种从心里边，大家有些在跳舞，有些用各种的方式来表现他对神的那个敬拜也好，跟神连在一起也好，是很多种方式。从你们当中我觉得学习到很多，并且我希望今天这一周的头脑里边，我们再一次通过神的话语我们得到鼓励哈。我们先做个祷告。哎，我们的阿爸天父，耶稣啊，你是神的独生儿子，你为了拯救了我们，你上十字架流血复活，你开了一条新的路，让我们可以有路可寻，并且你把你的真理的话语陀拉赐了给我们，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行。在地上的日子虽然短暂，但主啊，你天国是永恒的，让我们知道在地上短短的日子可以如何行来荣耀你自己的名。你是以色列的圣洁，你是我们的阿爸父神。主啊，让我们真的心跟同你对齐，并且在每一个时候可以来用我们的方式来赞美敬拜你。谢谢主，求你跟牧师刚才说的一样，开我们的耳朵来听见你自己的声音，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随时得到他的帮助，他的指教，让我们更明白你的话语。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哈马西亚的圣名，阿们。哈利路亚。我们在民数记学了好几周每一周都在反省。不是说出埃及的那些以色列人有多的让人觉得为什么他们又犯同样的埋怨的心。我在不断的提醒自己有没有同样的毛病。在这个提醒的当中，我在默想，那我就得出一个这一句，不是得出了，就是看到这一句经文在诗篇里边呢，大家也很熟悉哈，37章第四节经常会鼓励到我自己，就是说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的所求的赐给你。什么叫以耶和华为乐呢？我在默想，我在想，要是我像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我能不能每一天都这样，好像米利安经常去跳舞，去歌颂神、敬拜神呢？其实有时候从心里边一个反应，就好像我们刚才一起敬拜的时候，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我唱到这句的时候，我想，主啊，我真的在亲近你吗？还是我跟你其实很远呢？我唱的时候会唱在心里边，我在想，我有多渴慕跟你亲近，我多渴慕想听到你的声音呢？当我真的有这种状态的时候，我相信有什么的难题、艰难，在旷野没水没吃，我也可能会，主啊，我知道你会帮助我。当我心里边有所求的时候，就好像诗篇这一句的应许，他会赐给你，他会给你。我有时候去怎么去验证神在我身边呢？我有时候会举目观看我的旁边，会想起很多的事，现在的状况，以前的状况，你看到这个是什么图片吗？这个是菇，好可爱的菇。我早晨有时候跟我妻子去，好早就出去散步，去锻炼一下。有一个山坡，我们会喜欢登上那个山坡锻炼一下。那个山坡，我告诉你很奇妙，有一天它长满了菇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之前哪一天没有的，第二天去的时候它长了很多菇出来。我说哇，这个好奇妙哦， 估一个晚上一个早上，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呜都讲出来，不是基督徒，但是很类似。然后我在默想几件事，我在领受几件事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不是好像以色列民在旷野在领受玛拿的时候，你不知不觉早上起来的时候，你就看到哇，遍地都白白蒙蒙的，就真的有一个大叔在哪边在捡这个菇呢？啊，不知道能不能吃，但是可能能吃。但是我发现，在每时每刻，你要是注意你身边环境，有时候会发现一些很奇妙的，让我很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或许那个时候，要是我在旷野就看到一个这样的景象，神在供应我的需要，神在看顾着我，怎么会没有吃的？我看到有时候虽然以色列民说我想要吃肉，他们没有投诉过我没东西吃呢，结果玛拿每一天每一天都给他们。但我也想到自己现在有没有所缺的时候，或是说我现在的光景的时候，我也在想我是否真的在一个状态，我常常以我的神为乐，以他为我的中心来过我每一天呢？今天我特别感动，看到某一位弟兄的妈妈来到我们当中聚会，我也会想起我第一次跟我妈妈去聚会是一个什么的光景，是我受洗的那一天。我妈妈第一次，那个之前我受洗我跟她说了，但是她没有说准她一定会来，因为她那个时候不信的，她纠结了一段时间吧，她有人跟我说她哪天要去，跟呢她另外一个亲戚跟我姐姐他们来到，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跟我母亲一起在教会出现，我就心里边祷告，今天我受洗，主啊，我相信你会眷顾我的家人，虽然他们现在还在观望的当中，但是我相信主你会做成，我把我的心放在我的祷告放在你里边。受洗结束也很感动，很感谢主，那天因为要受洗，你就在不能陪伴他，很多时候你在坐在另外一边，但是我感谢弟兄姐妹们会在看顾着他，但是神迹很奇妙，他会把这样的一个心意成就在我家中。我爸爸跟我妈妈是同一天受洗的，但是是我受洗以后很多年以后的事情， I mean 当下我的一个呼求，我的祷告放在心中，我没有说怎么怎么的一个，但是我放在心里边，我知道我这个信，我到今天受洗在主的面前，我相信你会眷顾我现在没信的每一个家人。到最后过了很多天，我来到日本的日子以后，一个很奇妙的过程，神用其他的方式带领了我妈妈跟我爸爸去认识耶稣，不在我的身边的时候认识的。所以我在回想这些事，我放在我心里所求的，其实神在很多不是当下，可能过一段时间，但你想过来，你现在在回想你身边现在有的东西也好，或许正正就是你以前跟神呼求、求过、求他帮助的一件事。然后你会确认、认证到主就在我身边，开心到你突然会从睡梦中醒过来、笑出来的那种状况。我相信我愿意是这样的样子，因为你真的以神在你中心。为什么我会想到经历到这个句话，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要是我们就是像以色列百姓一样，我们真的每一个每一个百姓都心里边以神为乐的时候，你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不是领受的问题，不是神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出现在我自己里面的问题。我有太多的自己的欲望，我有太多自己想神要迎合我要做的事。当我以他的心为心的话，我相信你所求的都是他所愿意的。所以就姑姑对我的一个提醒，也是想大家跟他分享，可以多关注你身边或是你现在拥有的东西，其实你已经比你最困难的时候好了很多。我相信他拖带着你经历过最困难的、最黑暗的、最无助的时间，到现在你再回想一下， 你现在所有的，你现在所生活的，你现在所经历的，远远比你最难的时候，你就再次回想到神在拖着我在那个最困难的时候。就好像刚才牧师通过这个短篇里边，他有一个呼叫，呼求愿你快来，愿你快来。当你的心真的是看到神的心意在以色列地应许之地的时候，你会知道神耶稣啊，他会再来。他这个再来的时间当然有父神的他的心意，但是我们在等候，我们在预备好自己。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现在有很多觉得不公不义，或是说觉得很不可思议的错误的情况问题，但我们相信这是神要回来再一次作王掌权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好像生产之前的一个阵痛灾难的会发生。但是我们还是把我们的盼望放在我们的主手上，因为我现在看到我们在这个地方508这个祷告殿里边，你记得或是有我们同在一起，我们在这个房间还没布置成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过。我们还在下边四楼的时候在聚会，现在我们在五楼，我们祈求神，神又是你喜悦我们，你恩待我们，你会给我们一个比较稳定可以一起聚集的地方。我们就在这个五楼这个空间，我们就祷告了，我们在宣告了，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一起来聚会。所以我只是想重复一些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你去好好去回想的时候，你会很确认阿爸在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放在你心中的有心无心的祷告，我相信要是你说的是讨神的喜悦，你行在他的真理旨意的当中的话，你所求的神会赐给你。好，讲了一个比较强的开场的热身。今天我们来到这个律例这一周的陀拉，其实里面有几个大的题目重点，今天可能不会一个一个来讲，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重复在学习，所以我会抓一些重点跟大家一起分享。这里你会看到一开始讲到这个律例条例，就是讲到这个红母牛的特殊的一个条例。我们读一读民数记的19章，一开始其实我们刚才读过，但是要是更让你熟悉里面所讲的，其实这个红母牛的条例大家都知道会觉得比较难懂，因为他所做的一切跟平时一些先祭有一点不太一样。他这里讲民数记19章6节开始，他说祭司要把山柏木、牛细草、橘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然后呢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那个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身。你再往下读，你会发现然后又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这个母牛的灰，然后全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做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然后呢，那个收集红母牛灰的人，他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这要给以色列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作为永远的定例。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公用的母牛的灰，它用来除罪除净，就是你往后再读，就是跟有人触摸到跟死有关的死尸也好，坟墓也好，然后你需要用这个除污秽水洒在他身上。那为什么经常说到这个怎么难懂呢？因为你刚才会发现在准备这个红母牛灰的过程里边，每一个参与 在准备过程的祭司，他们是洁净的，当然他们是洁净才能去服侍。但是每一个烧牛的人也好，或是说收集灰的人也好，他们每一做完的时候，那个祭司都变成不洁净了。结果明明是用来洁净的灰，但是呢，准备的过程里边，每一个负责的祭司，他们做了他应该要做的部分，他们都变成不洁净。然后这个取污灰水，要是加在灰加在水里边，撒在不要洁净的人身上，那个要洒的人，他运用了一个水，他本来是洁净的，都变成为不洁净。所以每一个过程，那个祭司本来从洁净都变成不洁净，但是那个灰本身被运用的那个不洁净的人就变成洁净了。 OK， 通简单一点，这是一个很我们过去有学习，就是这个圣洁洁净是可以传染的，但是这个好像反过来，所以让我们有时候想到这个很难理解，好像跟我们过去一般的学习很不一样，很超自然，很不合理。有时候英文用英文的话叫 not make sense 呢，也很多人喜欢用 make sense。有时候我想，你的 sense 跟我的 sense 好像不一样呢。啊，你觉得 make sense， 我觉得不 make sense。我的 sense 在解你的，你的 sense 在你里边呢，好像讲不上的时候也会有。就是有人觉得合理，对于我来说可能不一定合理。那我们的合理必须要根据圣经才能说准合不合理哈。所以有时候觉得圣经能不能合理不合理呢？也不是主观。神说这样是可以除罪可以洁净的话，那你必须要相信这是可以做得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或是在收看收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我相信你多多少少有经历过这一种超自然的事，就是超乎你常你可以理解的，超乎常人可以去那种思维方式，不是吗？你可以想一下，你在读陀拉也好，读圣经里边那么多年，那么重复又重复读，你总会有些觉得这个太不可思议了，眼睛有点迷惑哈，太多了哈。刚才讲到玛拿这件事，我觉得也会让我觉得很不可思议。你说这个玛拿只可以当天拿，不能放多一天，放一多一天它就怎么了，它会臭的，它不能吃的，只能吃一天，就那个这个食物你拿回来，这个赏味期间就只是一天，你不能炸多一天啊，炸它都没得吃，你就发臭了，你再炸你会人家闻到，不能这样，就你就拿你哪一天的份，好正常啊，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啊啦，星期五出现问题了，他说神吩咐要拿两天的份，拿第一天跟第二天的不知道能不能混呢，你搞错了，另外一天的你吃了那个会不会发臭呢，我不知道，但就是说当你安息之前你可以捡两天份的玛拿，那哪个玛拿是可以两天的不臭的，那不是很奇怪吗？跟之前那个一天一天一天那个变了两天，这个是同一个玛拿来的吗？还是不一样的呢？那我会想，其实在神的国度里边，神要赐给你的东西里边，有一些是挺不可思议的，有些是我觉得是挺超自然的，还有很多还有很多，你去好好默想一下。我读到四世纪里边有一个征战，有一个叫基甸的人跟米甸人打仗，米甸人有十几二十万好多万在外面准备跟你征战，米甸他对不起，基甸他有多少人呢？多少人本来有多少人呢？本来原来有22000人的，你要是想读一读呢，这个是在四世纪里边的第七章里边，一开始就讲这个故事，这件事不是故事了，这记载这件事，本来有22000人的，然后神怎么说呢？他说你人太多了，基甸， 人家十几万，为什么你用两万人打太多了你。我说不是吧神啊，我还全不够呢，你还是我人多。我神说你减你不敢去打的你们回家吧，不行，你留下的都是敢打的，然后那有多少呢，剩下一万人愿意留下打。神还说不行，你一万人还太多了，还用一些奇妙的方法让他剩了最后是多少，刚才说的剩了只是三百人。但我们正常的逻辑说我去打仗征战，刚才以色列军队也说我起码我要抵他多三倍的人去跟你打仗，或是说我觉得胜利会比较可靠，比较有机会。但是在神里边的神国里边的征战法则跟这个人数好像完全没有相干的呢。神要你赢你可能三个一个都要赢，这个跟你我们一般的逻辑想到人数可能没有直接关系。我讲了这么多，有时候我觉得红母牛会讲了好多年，他说哎呀好难懂啊，连所罗门王都觉得很费解，是很费解。我相信圣经里边有太多费解的地方，我觉得一天都说不尽。我还有很多，我列了七个，我觉得还有很多，我们下午可以有机会分享的时候，天国在以赛亚里边他自己讲的，马太福音二十章里边讲到他要雇人去宣告你在这个空间里边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我已经超越了一切所有我可以逻辑理解的事，我相信你这位超级人的主，你会带领我，你会帮助我，不是你而已，你的下一代，你的下一代的下一代，因为这是神的应许。我只是想挑战大家，你读到一些地方觉得好像很难懂，但是我们必定要跳出那个理性的框框里边去，还是用神的角度去理解。当然不一定打得通，因为呢，我的意念非神的意念。坦白说，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他们不断的怨言的时候，他们甚至咒诅自己，我恨不得就埋葬在这个地方。他们竟然说出一些极然负面的话。神的方法他并不是说好吧你们就那个，他还是有一个四十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或许他们会反省他们做的什么事，他们会向神有一个其实要是从心里边以神为乐的话，其实你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但是我想提出这个点是当你可以超越现在所作为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其实很轻松，或是说你会觉得神是在一个最好的方式让你经历到他自己。这个经历有时候是很个人的，不是吗？你把这个困难，明明你会用很多的方式尝试把它变得简单，但有时候可能弄巧反拙，哇这个字弄巧反拙，但是你发现交给神的时候会超过你所想的那种简单跟轻松，因为你把那个心意把这个结果或是说把这个主权再次交回他的手上了。不是一个心理安慰，乃是一个积累来的。我们每一个人对神的信心不是说我一下子一出生我就啪，或许有些人是这样子，但是我也是一次一次经历过神说哇我十一奉献神会倾倒给我，我虽然现在不是说他倾倒到我记那个，但是我经历到我没有缺乏，我经历到我可以再帮助其他的人，我经历到很多我过去可能不敢去做的事情，但是当我跳出这个框架以后， 有很多事神就可以在我们身上里边做成。这是一点，我觉得从民书记反复看到一些里边，我觉得这个神确实是奇异恩典的神，他做的事情非常的奇妙。好，为什么讲到这个红母牛会呢？其实这一周的陀螺里边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属灵领袖就死了，就结束了，就是包括啊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跟他的哥哥亚伦，都是摩西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亲人。摩西怎么可以留下来呢？都是因为他姐姐把他放到一个，把他推到河里边，救了他一命。当然他的母亲也是。关键是这个亲的关系在这一周的陀螺里边就那，所以这一周的陀螺里边讲到，其实跟上一周已经过了39年，到他们进去应许地前那一顿那个离开会众。这个事情为什么提到，也我觉得真这个取户会这个红母牛会的水或许有点关系，因为跟死亡有关。但是我想提出的让大家会思考的，就是我们信的这位神是生命的主，他其实跟死亡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在神里面他没有经历过，但耶稣啊，他当然是埋葬了死了，并且三天后复活了，他经历过这样子。但是在神里边，当初因为人在伊甸园里边犯了悖逆，不听神的话，吃了分别善恶树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罪就进来，然后他要面对死亡。这个死本来不是神的一个他的一个属性的里边，神是永生的神，他是活人的神。所以在我们信主的人不会说原来就忘了讲几章，就是刚才已经提到了。所以我想提到这个一句话，就是在路加福音里边20章38节，他说神原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在他哪里人都是活的。我们看到虽然是两个属灵领袖好像死了，但是在神的里边相信他的人其实不会见死，这是肉体的死，你跟神是永恒在永远。我们是否真的在神的里边经历到他的那个活生生的活人的一个生命呢？所以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是在父一起，他们没有死。所以我们相信的主他没有说就因为死亡就结束了，反而他已经胜过死亡。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得着这个重生，有时候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但我相信神的，我开口愿意承认我的罪，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邀请他成为我生命的主的时候，今天我可以把过去的罪一笔勾销，我可以做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我去想这个也是在人的思维里边是很难一下子去接受跟明白，哪有这样的事呢？但在神里边他有一个这样的救赎计划，虽然人犯罪离弃他，但是你愿意回头回到他本来创造你的原来的目的，他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他要把你再次跟他永远在一起。所以这个死不是为了信神的人预备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在这个现在的状态明白之下，好好去与他亲近，好好去明白他的话语，听他的声音。这周的陀拉其实真的很多的内容，我讲到这个红母牛会，它会超越我们的逻辑去理解。同样我们这个救恩，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你经历到它每一个经历，其实同样的一个超自然的经历。所以盼望大家可以 不断在这个思考的里边，你可以找到更多的你的个人跟神的一个奇妙的经历。好，下一个会讲到这个磐石出水这件这个神迹，这个其实当然背景大家可以读到民数记的二十章开始就讲到这件事情，就是第二节开始，会众因为没有水，再次上摩西跟亚伦在，其实那个地方叫米尼巴水，这个事件就是争闹的意思。这个地方因为他们跟你好好去看，很奇妙的哈。第二节到第五节我们读一读，你会发现有一点奇妙。那你说到会众没有水喝，哦，在民数记二十章第二节呢，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有时候我读到这里，这个争闹起点是他们说没有水喝。作为神，当然这个水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里边的一个重要，需要喝水。但你看到他这个控告也好，他们的投诉也好，其实这个没有水喝是放到最后，他们中间还说到，为什么你要逼我们出来，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又没有可以撒种的地方，又没有这个树，又没有那个树，到最后他才讲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即便心里是借着这个好像一个危机没有水喝，其实他把里边一切没一直在强调里边的心的一个不满埋怨，要重复一遍去讲出来。所以我想让大家去思考，这个或许他们很像有你，我们这里因为没有水，所以找摩西跟亚伦。其实他们不是因为水这么简单一个问题，他们其实心里边有一大堆的不满，他这个爆发点去吐出来，所以最后你发现出现一个比较悲哀的一个结果，就是摩西跟亚伦求神帮助他们没有水喝，因为怎么办呢？所以你看到在民数记往后，你看到第八节说，神吩咐小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教聚会众，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神有一个指示，很奇妙，请他拿一个杖去。要是你有印象的话，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十七章里边有一个同样的类似的事情发生，就是会众没有水喝，结果是摩西，神也吩咐叫摩西拿起你的行神迹的杖，到哪边也是击打了磐石，水就出来。但过了39年后，在那个米利巴这个地方，神的吩咐叫摩西，这次不一定是击打，他叫你吩咐这个磐石，让它水可以出来。那这个过程当然你会后来发现你往下读的时候，第九节开始，于是摩西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聚集会众到磐石前面，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 池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但是不是到这里为止，但是下边是最难过的是，耶和华对摩西说，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洁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没有了，每次读到这里是觉得是什么的一回事，什么的一件大事。从最初神呼叫摩西开始，一路过来这么多年，我们相信这个属灵领袖做了很多的事，在他们百姓没有水喝或者说有任何困难的时候，摩西都第一个出来为他们祷告，他们有瘟疫出来的时候，摩西为他们代求。这个他们的属灵领袖，因为这一次事，神吩咐你跟亚伦不可以进去我所应许给他们地。每次读到这里都会觉得这个会不会太严重的惩罚呢？我们当然不能说什么，这是神的主权，但我们会尝试去理解这件事错在哪里，导致摩西跟亚伦不能进到应许地，就是照在眼前，你会知道这是进应许地之前一年的事而已，应该是就在面前了。虽然还有两个巨人要打倒，但是这是打一年的事而已，就是发生了那个争闹的事，米利巴水的事。有很多的分析，很多争论，因为在这点上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意思就是我不能理解，有什么大的事导致摩西跟亚伦不能进去。我们过去也分享过，也有很多拉比的解释，这里有拉比这个拉比，他强调就是神明明说你摩西去吩咐这个磐石出水，但是当下摩西可能是没有听得清楚也好，或者是他被激怒也好，他就用了拿着杖，行神迹的杖，打了两个磐石两下，结果水很多的水也真的流出来。虽然水是出来了，但是因为他没有把神的这个命令吩咐跟谁说，并不是打这个磐石来导致这一个严重的后果。这是拉希他的一个觉得这是摩西犯错的一个其中的原因，并且有其他人的分析说这个问题也出在摩西他发怒的身上。为什么呢？他分析说你看到这个第二十章民数记二十章的第十节里边，他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这句可能我们中文看可能是比较一般，英文来看或许是比较严厉一点。 Listen, you rebels, 你就是背叛的人，就是有一个比较激动的语气在当中。所以有分析说这个是很明显他已经有被调动一个愤怒的一个状态里边去讲这些话，导致他忘了其实应该吩咐磐石以及打了那个磐石去这个神迹的问题等等等等，很多种的分析的方法没有达到一个很大家都觉得就是这个原因，但是结果就是这个问题。你觉得摩西有发过怒吗？也有发过怒吼，真的。你要好好看我们在民数记往后翻一点，31章里边14节。当下其实摩西也真的发过怒。民数记31章的14节里边怎么讲呢？其实当时是一个征战以后，神吩咐要就是跟米甸人打，要把所有的 人口都要就是灭尽，但是最后以色列民没有，他把妇女孩子留下来了。当他们回来的时候，OK， 13章13节里面，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一切的首领都出到营外迎接他们。摩西向打仗回来的军长，就是千夫长、百夫长发怒。那这个说的发怒，有人说这个是易怒，因为他们没有根据神的吩咐去做，所以他这个是发怒是合理。但你看到往后看，这个摩西的发怒，神也没有惩罚他。在这里我看到就是说嘛，只是因为对以色列民没有根据神的吩咐去把这些人口带回来是不对啊，但是摩西确实有发过怒。到我去再反复去思考有没有更多的圣经的里边会提到这件事的话啊，我找到其他的圣经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其实在《申命记》大家可能都读过很熟悉的3章23节里边有提到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稍微一起来读一下里边讲到什么吧，好吗？我们《申命记》往后一点点呢，第3章 OK 23节这样写的。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你已将你的大能大力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哪边的美地，就是那借在扎米的山地和黎巴嫩。26节，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这里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慢慢去触摸，他说，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他没有提到好像自己的一个什么的错事，他说这个事情其实是百姓激怒了神。其实这个也是不是单一的事情，过去不断的发生，在这个点到了一个度步，神都已经有这个发怒的反应。所以我在里边好好去想，摩西或许在这个事物上面有他的责任，但是为什么会发生到这件事情，很大部分其实是会众他们有这个又跑到摩西亚人面前，有一大堆的他们觉得的困难问题就丢给他，导致他又再一次求神帮助的时候，他们结果摩西得到这一个出现这个问题，导致不能进到应许地。所以我反复去不断的思考，这个要是在我们里边会明白一点道理，我们有没有现在很多时候都把我们现在的问题都好像丢给某一个领袖成为他的责任，我现在过得不好，我现在有问题，你赶快帮我解决，找到你的属灵领袖也好，找到你的哪一个地方的长官也好，你没有管理好，所以我现在很糟糕，我现在很不行，你把责任都好像推到某一个人身上。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里边，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其实每一个会众要是他们好好有一个属灵的眼光看见他们现在过得好好，你知道吗？我昨天回到家，我脱袜子的时候，我看袜子下边都已经磨了一个洞出来，最近走路很多，我说哎呀不行了，可能要换了。我就猛然想起 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竟然走了那么多年，竟然他们的鞋都没有破。我在想，其实你有很多的理由可以感谢神，你有很多的经历可以以他为乐，为什么就只有看到那么多不好的事，看到那么多觉得神你给的我很多问题，我对这个地非常不满，我要回家，我要回去，那个才是我的家，回去那个才是牛奶与蜜之地，这样的一个反应，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一个会众的心态。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当下有人说要去反对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不是一定是领受，你有没有一个责任心在里边？其实不是，我们有足够的粮食跟水喝，其实我们的心里边的不足，不要借这个机会来就像一个你的属灵领受去一个很大的一个倒湖水，或者说把责任退给他，就好像跟我没关，我不一定要束缚，束缚是我理所当然的事，这个你有没有自己尽你的责任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突然想起一个个人的经历，在我读一个学校的时候，我在那边寄宿了两年的时间，我们那边有200多个学生，我们分了四个宿舍去住的，我住在第四个，有1、2、3、4。有一天突然校长叫大家全体集合在出墙那边有个草地，我们就聚集一起，好像从来没试过怎么突然的一个聚集，我们都觉得怎么发生什么事呢？那校长非常严肃的脸，所有老师都在那边就准备听校长要讲什么。校长说今天我们有一个很难过的事要跟大家说，他说我们学校里边原来有一个学生是偷东西的，被抓了。那我们当年就是谁啊，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觉得不可思议。后来发现是不是第一次的发生，是重复发生，有第一桌的学生发现经常有东西不见，特别是钱，然后学校觉得有问题，就向警察报案了。警察他们确实有他们的方法，结果就准备了一些钱，就是大面的钱，原来他上面原来有涂了一些看不见的药水，据说呢就放到那个经常被偷东西的那个人的那个地方，然后最后发现那个钱也真的不见了，那警察就赶快就检查每一个人的手，看看有没有人就留着这个药水的东西，后来就发现某一个人，我们很震惊，其实校长没有说是谁，但后来你会知道那个学生原来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外交官的一个孩子来的。那我们很震惊，我不认识这个人，因为不一个座，我们不认识他，大家都觉得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学校发生，但校长讲了很多让我们安慰我们的话，希望将来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最后有一位老师是在我化学的，一个高高的很喜欢运动的一个化学老师，他都不怎么多讲话，他最后他起来讲了一句话，他今天大家都很难过，都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在我们这里发生，要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尽责任，把你的财物好好放好锁好的话，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一个劝告劝勉，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负的责任，我们没有把自己的财物好好放好的时候，你让对方有些人会有机会顺手怎么，或是他会硬起让他有这个动机去拿你的东西，这个是我第一次会想到可以用反过来去检讨自己，你有没有做好你的本分。当下我就知道，原来我的 财物我要自己好好锁好保管，并不能随便放的时候，我就开始明白这件事并不是说那个同学他犯错而已，乃是我们作为每一个同学，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当那个事情我一直都很深刻的记忆，因为看一个事你可以用不同的方面去理解啊，是他错了，他怎么会这么有好的背景都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需要讨论这些东西。结果我们最好的同学已经不在我们的当中，但是我看到同一件问题发生在摩西身上的时候，整个会众有没有人会觉得不行，我要摩西发声，主啊，摩西不能进去我也不进去了，摩西不能进去我进去还有什么意义的人出现吗？他有没有会想到进去应许地是全体的一个神的目的，但最后因为我们的一个很自私的话，说我的啊，我要讲一下我就舒服了，一些苦水我吐出来给你摩西帮我听一听，我就觉得啊，你们怎么带领我们到这个地方，有没有耕种的地方，没有，意味的都好像我是中心点，我要满足我的需要，来忽略了把责任都丢给那个属灵的领袖里面去了。反而你每一个会众好没有好好再次去思考检讨自己，我在这件事上我没有做好我的本分呢？当一个属灵领袖遭到这样的一个神的一个判断，我们作为一个看到这件事，我们有没有一个好好反省的机会？我会有时候说哇，他们就是这个跟我没关，其实不是。我每次看到以色列百姓做的事，我会再一次想想我自己有没有做同样的事，我有没有就把这个责任好像就推给某一个人，就是他的错，就是他长得不好，就是他没有给我，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没事了，我就好了，我就好像哎，一生都那轻松了。不是的，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责任，我们现在学陀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明白，以后我们去跟人分享。今天我得到的，下午我们可以一起用心去慢慢分享。这是我们作为被呼召出来的信徒，不是说这是谁谁的责任，这是牧师的责任，这是某某传道的责任，我就是坐在那边听就行。我觉得不是，我们都有一个责任，就是明白神的话，知道他要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意向跟旨意，我们要往哪里行。我们现在不断的是重复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吗？上个礼拜几个礼拜前我们下午分享，有人也会提出会反问，你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呢？我们来敬拜聚会来是为了什么的呢？啊，我觉得这个提问太好了，我们都不断要重复给自己说，我来是为了什么。听了一个很舒服的听，我们就拍一拍拜拜，不是这样的嘛。我看到这里每一个人都是大家孩子不容易，大家都是很早来到，各有各的负责的地方，那我很感恩弟兄姐妹们是知道神在设立一个学习陀拉的，在东京这个地方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有学习陀拉的地方，有很多世界各地的人有时候来到东京都愿意来这里看一下，或是说一起一个聚会，说我们有时候在网上会听你们的分享得到帮助等等，我们也会得到鼓励。但作为真的我们每一个神的百姓，要明白知道你作为一个会众，不是就把这个责任就放给神身上，或是说会众啊主灵领袖身上就算了，我们必定要好好再一次看到我们内心，我们在这里是一个什么的位分，什么的。所以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在聚会后边看到一个金灯台那个意象，七个意象，我在哪方面我是有份的呢？有些孩子看到哇，我在敬拜赞美那边我要服侍神，有些在其他的 地方里边服侍神。其实每一个我们都有我们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责任。所以我看到结果牧师不能经营许地的解释，不是单单看到好像哎呀好难理解怎么牧师到这个下场，看到牧师的一些话，或是你看到诗篇106篇32节有类似的一个讲到，里面讲说他们在米利巴水要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因他们也动他的灵，摩西用嘴说了极糟的话。所以你看到是百姓会众在这个米利巴的地方也耶和华发怒，这个是我们这个会众里边他们都有责任。你做的事，你讲的话，你带领你家人是一个真的是荣耀神的一个方式，带领他们去认识我们这一位不断的很内心的很慈爱的去带领这些百姓出来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同样的有这个眼光看见他现在带领着我们，虽然行过一个艰难的地，好像我们看不到一些，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困难的地方，没有把眼光看到好的一面呢？你有这个属灵领受，你有没有真的为神献上感谢？摩西跟亚伦，米利安，有时候会想到在天国见到摩西亚伦给他一个拥抱，我说我看到你很多记载真的很不容易，不容易到一个地步，我不能想象有多困难。所以神也帮助摩西设立了70个长老，帮他分担很多很多的事。关键就是说我们有没有一个看见，我们能不能去分担在神现在带领的我们那个路上，我们是在里边为神做了一个什么的工作呢？其实有很多不要小看自己能做的事，我看到很多真的很大人的母亲很用心去带着他们的孩子，不是单单说怎么他们会花很多心思在陀拉里边怎么去让他们明白圣经里边的故事等等，让他们可以记住，让他们背诵，让他们可以真的从小里边就认识这位神。我觉得每一个在这里不单是带孩子也好，你在哪边在用你的全心全灵全人去赞美神的时候，你在你的座位上面真的在灵里边在宣告我们是一群属神的子民，分别出来的。为什么我会说再一次说分别出来呢？你刚才听到很多敲之人的神国的方式，你在跟随这位神的时候，你不是被分别出来了吗？你又是还是用一般世界的做法的时候，有时候你跟神的那个做法你就没办法合上，你不能明白，有时候会错过一些机会。所以到最后我其实想跟大家有一点点的分享，在诗篇里面19章第7节他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的心。最后说陀拉里边神的陀拉是完备 perfect， 是完整是美好，能苏醒人的心。像我谈到这里的时候，我在瞬间我就想我的心现在有没有苏醒，还是我读了就算了。其实你读到神的话语真的达到你的心的时候，你那个瞬间真的是有时候会那个血会再次啊，你有这个经历吗？啊，就点燃上来冲上来。我因为有时候你不知不觉好像就呜，但是你真的看到神的话语里边带着能力，带着 奇妙能力的时候，你会突然会明白过来，觉得你的灵魂被苏醒。我们都很熟悉这句经文，包括诗篇的第一篇，昼夜思想神的话语，这样变为有福。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样变为有福。我相信我们还有很多机会一起分享这周你得着的陀拉的话语，让我盼望真的互相鼓励，在这个这周的律例当中看到神律例的美好，它苏醒了我们的心，把我们的灵魂提起来，因为这个话语是对着我们的灵来讲话。我们不要屈服在肉体身上，我们看到很多提醒，盼望再一次可以借着这一周的陀拉信息来互相的勉励。好，那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耶和华，耶和华，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全留慈爱，赦免罪孽。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制服子子直到三世代。主啊，你是轻弯不得，我们有机会来认识到你，你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主。你也说我们还没求以先，其实我们所需用的，我们的父早就知道了。确实有时候我们看到有缺乏，但主啊，这些事你都知道。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各种不容易，或许你再一次用这个机会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位父，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他，他会指引我们的路。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主啊，都与你的主导文里边教导我们，你会赐给我们。当我们真的可以常常以父神你的心为心，当我们想起你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从心底里边喜乐宽乐，因为真的有这样一位好神在带领着自己的一生。看到我现在的身边充满了爱主的弟兄跟姐妹，我们不是孤单，乃是有一群同样愿意跟随这一位超级人的主。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你的美好，你的慈爱常常追随着追着我们。你愿意在地上设立你的国度，你要你的神国的方式，让我们真的常常披戴着基督， 在我们随时做多方的祷告，主啊，你就会随听跟帮助我们，真的是你所分别出来是尊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于神你国的子民。你打开妥拉的话语，让我们可以明白得智慧，常常可以默想，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打破我们固有的思考的方式，能接近你神国的方式。你的思考方式远远超过我们，求你教导我们，让我们晓得。作为主你之百姓，让我们真的做好你把我们放在的位分上面，不要浪费一天的光阴。我们没有理由再去埋怨谁，你已经把这个责任罩在我们的身上，你的话语已经清清楚楚地写在你的圣经的当中。最好的老师圣灵，你强强地指引指导，让我们向你回应，我们向你提问的时候，你就用你宝贵的方式，用你圣经的话语来回答帮助我们。谢谢你，节奏的律例当中充满你的神迹奇事。主啊，我们还要看到更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现代当中发生。哈利路亚，感谢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突破再突破，迎上去，展翅高飞，与你的思考方式更接近。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祈求奉我们的主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